下面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政府面临关门风险，参议院民主党拒绝临时拨款案。欧盟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美方作出回应。加拿大对美国商品征收298亿加元报复关税。美国清空关塔拿摩湾移民拘留中心。德国情报局报告话 ，COVID-19 极可能源于中国实验室泄露。巴基斯坦火车劫持事件，超过300人至获释。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正面临关门危机，由于参议院民主党拒绝支持共和党推动的临时拨款法案，如果双方无法在星期五午夜达成协议，部分政府机构将停摆。这个法案已经在星期二晚间在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将在目前预算水平上维持联邦政府运作到9月底，并削减非国防开支，增加军费。然而民主党认为这个法案未经两党协商，因此提出反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指责共和党将党派利益置于政府正常运作之上，强调希望和共和党合作避免政府停摆。共和党则认为如果政府关门，民主党需要负全部责任，而法案在参议院通过需要达到60票门槛，意味着共和党必须争取至少7名民主党议员支持。如果政府关门，预计国家公园、环境和食品检查、国税局等非必要机构将暂停运作，几十万名联邦雇员恐怕将面临强制休假。欧盟宣布自4月1日开始对美国威士忌、哈雷戴维森机车、农产品等商品加征50%的报复性关税，回应川普政府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欧盟官员表示，这样做旨在对美国施加最大经济和政治压力，但是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欧盟将撤回关税。新关税涉及美国威士忌、摩托车、游艇、蔓越莓等商品，4月13日将扩大到美国的香口胶、白色朱古力、大豆等，总价值预计达到245亿美元，未来可能扩大到280亿。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指责欧盟行动罔顾美国国家安全需求，并且批评欧盟在解决全球产能过剩问题上的行动迟缓。川普表示，加征关税将有助于美国制造业就业。美国蒸馏酒协会亦都对此表示失望，认为将打击美国蒸馏酒在欧洲市场复苏。美国商会驻欧盟办事处敦促双方立即展开谈判，避免贸易战升级。加拿大政府星期三宣布，从3月13日凌晨开始，对价值298亿加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25%报复性关税。受影响商品包括126亿加元的钢铁、30亿加元的铝产品以及142亿加元的其他美国商品，涵盖工具、电脑和服务器、显示器、热水器、运动器材和铸铁产品。这样做是回应川普政府3月4日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制品征收25%关税的报复措施。加拿大即将上任的总理马克卡尼表示，已经准备好和川普政府就贸易问题对话，但是前提是川普尊重加拿大主权。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勒姆则强调，将尽力帮助经济适应新关税政策。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则表示， 将同加拿大官员继续磋商，寻求缓解双边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据美国之音星期三指出，美国已经清空了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的最后一批被拘留的移民，并且将他们送回美国本土等待遣返。两名美国国防官员向美国之音透露，40名被拘留者12号已经搭乘非军用飞机转移到路易斯安那州，其中包括23名被标注为高危非法移民。这批移民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指示底下进行转移。国土安全部尚未对此发表回应。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表示，这批移民中有很多来自委内瑞拉的街头帮派阿拉瓜火车成员，涉及谋杀、袭击、武器贩运和毒品犯罪。之前首批被拘留的人在2月搭乘美国军方货机抵达关塔那摩湾，其中一些人只是停留了几日或者几个星期，之后被遣返回国。这个基地的监狱和移民设施中一度关押近200名被拘留者。据德国媒体星期三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 BND 在2020年评估，武汉病毒有 80-90% 的可能性来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意外泄漏。据时代周报和南德意志报报道， BND 掌握证据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进行功能增益实验，这个实验旨在人工改造病毒来提升它的传染性。报道指出，这个实验室曾经多次违反安全规范，且情报局的结论来自一项代码萨雷玛的未具体说明的情报行动及公开资料。此外，德国总理府曾经召集专家和 BND 进行交流，并发现大量指向病毒源自中国实验室的证据。这份报告由时任总理默克尔办公室委托，但是未曾公开，而且在2024年秋天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共享。美国中央情报局今年1月亦都表示，武汉病毒更有可能源自于武汉实验室泄漏。近期美国联邦法院裁定中共需要为疫情赔偿密苏里州超过240亿美元。密苏里州总检察长称这次判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巴基斯坦军方宣布，安全部队在3月12号突袭卑路支省一列曾分裂主义武装分子遭劫的火车，成功解救346名人质，并且击毙33名袭击者，结束了持续一日的对峙。这次事件造成27名人质和安全人员死亡。这一列火车3月11号经过博兰地区隧道的时候，遭到卑路支解放武装组织 BLA 成员伏击，火车上大概有450名乘客。武装分子炸毁铁轨并且开枪射击，导致火车停驶，司机重伤，车上警卫亦都遭到攻击。BLA 要求巴基斯坦政府释放被监禁的成员，否则将处决人质。军方表示，行动的最后阶段以特种部队清除身着自杀式炸弹背心的武装分子为优先，逐节车厢扫荡。之后，巴基斯坦政府将伤者送医救治，获救乘客已经陆续返乡。之前 BLA 曾经多次针对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及中共“一带一路”项目人员发动袭击。这次劫持事件之后，巴基斯坦铁路公司已经暂停通往卑路支省的列车营运。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川普政府的人质问题特使亚当·博勒近期拜访科威特之后，科威特释放了一批美国囚犯，其中包括因毒品指控被监禁多年的退伍军人和军事承包商，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持续推动将被关押在外国的美国公民接回美国。六名获释的囚犯在私人顾问弗兰克斯的陪同底下搭机从福威特飞往纽约。弗兰克斯专门处理涉及美国人质和被拘留者的案件，这次亦都在科威特协助敦促他们的释放。自川重返白宫以来，他的共和党政府已经成功通过和俄罗斯的囚犯交换，促成美国教师马克福格尔的获释，并宣布白俄罗斯释放一名被扣为人质的美国公民。川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每一个在国外被不公正拘留的美国人都必须获释并返回家园。他还说将继续努力将更多美国人带回他们的所爱之人的身边。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星期四将在加拿大查尔雅克斯登场。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届时将会晤加拿大外长赵美兰。两个人会谈的重点预计将是如何努力达成沃兰停火协议。加拿大外长赵美兰星期三表示，他将在 G7 会议上提出关税问题。卢比奥预计将在会中就美国主导已促成三年多来的俄乌战争停火进行简报。他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沙特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和沃兰特使会谈。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对华府谈判代表在莫斯科能够促成停火协议抱持希望。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仲在等待停火提案细节。卢比奥则表示，他预期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外长将会暂时将对 Trump 贸易政策的不满摆在一边，转移聚焦在共同的目标上。为期三日的 G7 外长会议亦将触及 G7 在应对中国、中东等议题所扮演的角色。 G7 接着将在6月在加拿大阿伯达省举行领袖峰会。七大工业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3月12日到1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英国外交部表示，外交大臣拉米将出席其中8场讨论，分别聚焦乌克兰、美洲、中东、非洲、海事安全以及印太区域。英国和法国11号在巴黎共同主持聚焦乌克兰议题的多国军事首长会议。12号同样是在巴黎，英、法、德及意大利、波兰等5个国家的文职国防部长持续讨论乌克兰和志愿者联盟相关议题，以及如何强化欧洲安全防卫和军工业合作。在英法两国主导底下，欧洲各国近日商讨如何确保乌克兰达成公正长久的和平。可能的做法包括由参与志愿者联盟的国家派兵赴乌克兰维和。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将召开志愿者联盟第二场视讯会议。不过意大利媒体报道说，总理梅洛尼已经告诉他的亲信知，他将不会参加这一场视讯峰会。梅洛尼对志愿者联盟的可行性持保留态度。美国环境保护局 EPA 处长 Lee Seldon 在星期三宣布一项他称作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放松监管公告。在这个机构发布的一段视频中， Seldon 表示，环保局将采取行动撤销31项法规，来兑现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释放美国能源、振兴汽车工业、恢复法治并将权力归还各州的承诺。Seldon 的行动预示着环保局将正式撤销一系列措施，包括促使美国人购买低排放电动车的规定，以及其他影响深远的联邦气候和污染法规。美国环保局和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将重新讨论200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危害认定，以及所有依据 这个认定所制定的法规和相关行动。与此同时，Trump政府将裁定撤销环境正义办公室，这些办公室负责处理美国各地低收入和少数社区的污染问题，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岩港。环保署长说，这些经费落入左翼团体手中。知情人士透露，一艘疑似将北韩煤矿走私出境的北韩货船上个月在黄海和一艘中国船只相撞之后沉没。韩联社报道，这宗事故据港造成15到20名北韩船员身亡。但北韩和中国似乎对这件事相当低调，显然是因为两国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禁止北韩出口煤矿的制裁措施。联合国安理会2017年通过的第2371号决议，全面禁止北韩对外销售煤炭、铁矿石、其他矿产资源及海产品。知情人士表示，这艘北韩货船睇起来运载煤矿过重，货物和船只一同沉没。仲说中国似乎不希望这件事曝光，因为中国可能默许北韩违反安理会制裁。中共通过反分裂国家法14号将满20周年，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3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主题是凝聚反并吞共识，因应中国统战渗透。赖清德在会后发表谈话，表示中共持续扩大对台湾的融合发展策略，采取的各种手段已经是台湾渗透法所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台湾政府将针对台湾当前所面对的五大国安及统战威胁提出17项因应策略，包括要提高台湾人前往中国旅游的风险意识，对中国人去台交流进行风险管理，以及两岸交流要避免受中国政治干预及衍生国安风险，同时遏制中国借文化统战削弱台湾主体性，还有强化影艺从业人员在中国发展的辅导和管理，并积极防止中共透过网络应用程序 AI 等工具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及危害之安。此外，赖清德说，为因应中共对台军的渗透及间谍活动威胁，全面检讨修正军事审判法。